上一节是讲到这个，可以对治烦恼的所缘，还有顺于道理的，我们禅修定啊，必须要所缘的哈。我们看315页，它有两个方向啊。这你这个缘修定啊，你要缘得这个境界啊，缘的境界啊，所缘的境界啊，有两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尽智获障。于顺于正理啊，这是要对治烦恼的，或是你要合于这个佛法的道理啊，顺于正理的内容。那对治烦恼而见福的哈，所以我们这个尽智获障啊，我们就是有不净观啊来对治我们的贪欲啊，慈悲观来治我们的嗔恚啊，那缘起观来治这个愚痴啊，借分别观来治我们的对治我们的我执啊，那熟悉观啊对治我们的善乱寻思善乱啊，这个是随烦恼的增强而施以不同的对治法门啊，所以这个从古至啊这个以前的这个阿含经里面也都谈到这个哈，那顺于正理哈，如这个应界处啊。缘起处非处五种善巧所缘，这个是顺于正理，可以灭除愚痴的。好，这个顺于正理。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运界处啊，这个缘起处非处，这个为什么它称为善巧呢？这个就是出世间啊断烦恼的总相所缘，它的善巧就是到最后你得定的时候，这个观啊。这个智慧啊，都是观一切法无我啊，一切法性空，所以他后来得定，再进入这个毗婆舍那，在观就是观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性空啊。所以这两个对治烦恼的跟顺于正理的这些所缘啊，都是通于此观的啊。如果细心于这些所缘。啊，我们一开始来细心这个啊，就是慈悲观，令慈心令住啊，不让它流散啊。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加观，不加观察啊，这个叫做无分别影像啊，是奢摩他指的所缘啊，这个是这样哈 啊。所以这里，那么我们这里其实都在讲正念啊，正念，那正念的所缘啊，这里是谈到这个所缘。那另外呢，我们要先看一下寄诵啊，就是念佛啊，大圣的哈，他是比较后来就是啊，念佛跟念习啊。我先念一下寄诵啊，大圣多修习啊，念佛跟念这个习啊。这里特别谈到这个声闻法与菩萨法修止的所缘境。有差别啊，那我们修定的所缘境很多啊，声闻法啊，其实就是说在佛陀的时代啊，应该这个声闻啊，佛陀的声闻时代多修不净观跟持这个安波念啊，因为这个可以对治贪欲跟善乱，这最容易入定的啊，这里是这样，我们放开。316页，翻开下一页。可是到了大圣的佛教界啊，多修习的就是这个念佛与念习。那么念习多少有注重身体的倾向，但是大圣呢以成佛为目的啊，所以念佛是我们大圣的要门啊。如这个我们易行道的称名念佛。我们的念这个念佛号，得到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哈。所以这个念佛有跟念习哈，其实在以前这个唐飞齐大师的啊《念佛三昧宝王论》啊，其实他有把这个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是你念佛还有这个跟的呼吸结合在一起哈。念佛跟呼吸结合在一起，就是说他这里这个念佛三昧宝王论特别有讲到说，其实我也以前也听过那个禅师哈，就修定其实这个念呼吸是 比较快的啦，哈，练习呀，啊，出入息最快，因为我们人一定要有这个呼吸呀、啊，没有呼吸就这个就啊往生了哈，啊，所以这个飞起大师在讲说，哎，因为你每一个人一出生啊，必定要有这个呼吸哈、啊，有呼吸，那一般人家的念佛都是用这个念珠来念佛。但是飞喜大师特别讲到这个利用这个呼吸啊来念佛啊，所以这个呼吸啊变成是你的念珠啊，所以他这里飞喜大师特别讲到这个等一下会讲到出入息啊，一入一出为一息，那就是啊一念一个呼吸，一个呼啊，一个吸，一个呼，一息嘛，一息就是念一句佛号啊。这个，所以呼吸呀、啊，变成是你的念珠啊。所以这个念佛跟念息啊，这个有这样的结合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的要点啊，这我们接着像这个导师讲的哈、啊，刚刚是我的补充哈、啊，这个。唐飞喜大师的念佛三昧宝王论哈，那念佛为大圣的要门，念佛法门的要重点是在念佛的身相跟功德啊。导师讲的这个念佛法门比较属于是大智度论里面的这，所以他这里是没有谈到这个称名念佛的啦，好，所以。这个他的这个念佛的法门就称这个观相跟观想念佛啊，啊，就是当然这个念佛是要必须由心起，这个本来就是意识哈、啊，就是我们的意根呐、啊、哈、啊，从心起啊，念佛啊，如实相，那就是实相念佛，这个后面还会讲哈、啊，实相念佛就是到最后你就是观这个佛也不来。好，我也不去啊，就是念佛的法身，这个实相念佛啊，这个到最后入定，然后再进一步这个观这个毗婆舍那的时候，就是实相念佛了哈、啊。观的时候去入这个，所以这个实相念佛啊，就去入出世的圣意禅观了。那么念佛法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念佛其实它有特别的功能啊，就是说。有忏悔业障跟集善根的功能、哦、所以在这个印光大师的文钞里面，念佛啊，方能消宿业啊，这个念佛可以消我们宿世的业障啊，啊，自成啊，我们这个专心一念这个佛号自成，就可以转我们凡夫的心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心一尽性啊。渐渐的，你的心呢，就跟凡夫越来会越不一样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浅一点的念佛的道理啊。那深一点的，就是原相可以成入定了、啊，更进入的去入正悟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哈，极浅极深了、啊、哈。你看起来是它极很浅啊，可是也会极深了、啊。啊，极深极浅啊，它那么深，可是你一句佛号或者是观这个佛像啊，这个贯彻一切啊，这个，所以在大圣的五尽行中，就有以念佛来代替这个戒分别观啊，五尽，大圣五尽行。那底下念佛啊，除了念佛，还有这个念这个菩萨啊、文殊、观音、普贤。等菩萨啊，这个念菩萨都可以依相来摄心而修习的啊。这个十六观经到最后也可以这个观这个观世音跟这个大势至菩萨哈 啊。那进一步就在念佛之外，就在这个进一步啊，金刚夜叉啊，想象金刚夜叉是佛菩萨的化现，所以也可以依此来修习。那但是这个比较可能就成为修天了啦，因为佛不再是这个解脱相啊、慈和的相貌，而化为这个愤怒的相貌、贪欲相。所以这你圆这个金刚跟夜叉啊，到时啊，这个佛会跟天几乎合一啊。不 过大圣并非天圣啊，哈，修止并非修观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尽管也可以称为念佛，到那你要看到底是不是会流入天圣，哈，或者是你这个化这个天圣的入佛圣，啊，这要看看我们大圣的特质。所以我刚上一节就讲到这个我们后来这个大乘不共法都要检视，你现在修的这个大乘有没有跟这个信愿慈悲这个空这个相应呢，就看这由这个来检视，这个是说念佛这个的法门。接着我们看讲义317页，那么这个寄送里面谈到念佛是由意念真佛非相佛观相而持心善事于方便这个系念佛为所缘而修习的，这应该是由意念的那一般他这里谈到散心的称名念佛也是注重在意念，更何况是缘这个佛像而修止的，所以这个你这个缘佛像修止啊，在起初啊是这个先这个取这个我们先置一个佛像在我们的面前嘛，取像而修习，那他这里特别说你不要说你这个的意根里面这个佛像不易现起，而且或者是说你现起的这个佛像不太坚定，那你就放一个佛像在前面你一直望着这个佛像而休息这个是不跟没有办法入定的了修止成定是定中的意思，不是属于五事的这个好像以前我有一位菩萨，他就这个念佛他一直要听念佛机他说这个听这个佛号，我说这个其实是错误的，你不能往外耳根不能往外攀缘的，你是要往你的要内心的佛号，并不是外在的佛号。就好像我们大众共修，我们在这个绕佛念佛，其实也是在我们自己的声音跟大众的声音相应，并不是完全都是听大众的声音，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这个必须这个修止是由你自己的意念的，不是耳根往外的所以因为定中这个到来这个修止成定必须是定中的意思，不是属于五事的所以如果你的眼根取这个色相而修这要从就是由心往外，你眼根看外面，就是心由外门转了，所以这样再怎么样也不会入定要知道我们系念所缘相是向内摄心的，是由意识所安立的景象，所以止观的所缘相也叫做影像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无分别影像跟有分别影像这个这是你的所缘所缘相叫做影像。那凡是修止的我们修定了修止观的都是意识所安立的影像而使它安住不但念佛是这样，有些修止的略得安定，前五事相续等流没有随念及嫉妒分别，就以为无分别极为可笑这一段如果没有一点基础，可能听不懂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没有随念跟嫉妒分别其实这个是有跟唯识里面有谈到，还有俱舍论也有谈到这个三分别那我想先解释这个随念分别随念分别就是说， 可能是过去的跟现在的你思维过去的事情啊，跟这个现在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啊，可能会想去过去啊，哈、啊，还有现在的现在发生的事情啊，随念啊。有时候你打坐就是会想到那边去嘛。那另外一个嫉妒分别，你没有想以前的事，可能你在想说等一下啊，比如说以前我们在这个敷衍，就想如果轮到点坐啊，就想。要怎么样煮菜？这个要怎么煮？因为我不太会煮，就一直在想想哈、哦。打坐的时候就在想说这个菜要怎么煮啊，要怎么配菜啊，啊，这个在省计量思量过去现在哈、啊。这个有时候你的意念，这个两个是属于意识的，就是你打坐的时候有会这种分别，一个就是随念分别，一个就是。这个在推度要怎么做什么事情，计量嫉妒分别，好，嫉妒分别。那另外一个就是三分别嘛，我现在讲的两个分别，第一个啊，这个随念分别跟嫉妒，一个自性分别。这个自性分别啊，就是我们的眼没有经过意识的啦，就是前五识，所以前五识就是眼根看到东西，但是你没有想啊，眼根接触到这个色，然后你生的眼识，没有在随念分别，也没有在嫉妒分别啊。那这里特别要谈到的就是，可能我们修定通常会认为我们得定啊，得无分别定，为什么这个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这里我有请教过这个别人啊，所以说例如啊，举例大家可能会比较晓得哈，就是说我们修安波念，哦，我们观这个出入息啊，那么出入息，那你的所缘境是在这个我们的人中嘛哈，那么观息出息入息出息入啊，这个。都还是在我们的自性分别，就是我们这个，所以我们修定。但是我们这个在这个自性分别，我们当我们这个在观呼吸的这个境界哈，都还是在这个五识的相续等流，也就是说，你这个接触这个深处啊哈，深处这个接触这个呼吸，但是你这个时候都没有乱想哎。你都没有乱想，也没有想过去啊啊，也没有在，所以你是专注在这个所缘有没有？你这时候你以为你是入定了，其实还没入定啊。这里这句话就是要想说前五识相续等流啊，没有乱想。那你这时候觉得入定了，其实不是。如果以安波念的时候，你要唯心的时候啊，就是说你修定的时候，你比如说有禅相出来了。啊、哦，这个禅相出来，这个不是你这个观呼吸所缘的，你已经有禅相，比如说有一个观这个禅相，像一个这个一团小棉花，这个就是唯意识。那念佛也是一样，你观佛像一开始你是观佛像啊、哦，那你这个佛像很明显哈、哦，很明显。可是你要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呢？观佛像才真正入定呢？就是说，你已经哎看到已经不再是佛像了，你看到是佛真的来了，哎，佛来跟你说法，那个就是入定啊、哦。所以这里特别要谈到的就是说，你当你这个五识相续等流，哎，你没有乱想，你以为是入定了，其实还没入定哈、哦。要在唯心的时候哈、啊，这个意念的时候、啊、才是真正的入定啊。等一下，可以在讲这个出入息的时候，导师讲出入息的会另外一种解释哈、哦。这个是特别要，这个导师的意思就是说，哎，你就以为你得定了，哎，这个其实不是哈、哦，其实不是。那接着我们看这个本文哈、哦，还有初学从石刻的或木雕的纸画的这个佛像哈，我们看这个佛像，啊， 啊，取下明了了，然后再沿这个色心而修习啊。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应该觉得所念的是真佛啊，并非木石等佛像。哦，所以这里导师有讲了，这个才修习成就了，就是得定了啊，佛现前啊住啊，放光说法的哈啊，如作为佛像而修，就失去这个功底。所以当你入定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佛真的，哎，现前了哈，在放光说法，这个是你定中的意识的哈。那要实相念佛，你就再进一步观说，哎，佛也没有来，我也没有去，这个是这个啊，这个无我所，这个就是实相念佛了哈。所以这个它有一个这个次第哈。那这个接着我们看，318页哈。所以观佛像啊，就是沿这个佛像立啊，持心令住啊。那要知道方便是很多的啦哈。所以说善知善事于方便啊，每个人他修行的这个方便呢都不一样啊。例如我们取佛像而修习，哦，你要取像，其实在取这个佛像不必过于的求于细微，一开始啊在观佛像不用太过于这个细啊，啊，这略现佛像的大体就得了，啊。等到佛像现前啊，渐渐的坚定啊，啊，如他这里特别讲到，如某部分特别明显，这个佛像，比如摆好，这个特别明显，就不妨延迟而修哈，啊，如破竹能破了初解啊，就是你光这个摆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比如你就往这个修啊，这个如果破了。啊，你可以观得很清楚，其他的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这个观佛像等也一样。所以初相啊安住而明显，再观细相啊心力越强啊，就是这个《华严经》等所说的佛像啊，都有修习成就的可能啊。所以我们起初啊，必须专一啊，切勿念此念彼哈。或者说急求明显，啊，这个急求细微，反而成为障碍，成为定的障碍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哈，啊。那另外，佛像是意识现起的影像啊，随你的心力而成啊。那所以你观佛像必须要因果相应啊。如果你言阿弥陀佛，可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现前啊，这个是不相应的啊。言佛像。而菩萨像现前啊，原站着的佛而坐佛像前，这个跟你修的都不一致，都不相应啊啊，所以这个不可跟着现起的镜像而住啊，应该依你所观的修习所缘而摄心啊啊，这里是特别有谈到。接着啊，要讲到这个初入席啊，初入席。那么我们看318页的底下哈，啊，以念习这个初入习而为方便而修止啊，这个是其实真的是最容易的得力的法门了，啊，啊，那一呼一吸叫做一习啊，那么这个初入习是依缘身心而转的哈，对身心的初动。安定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你的心如果细，啊，这个习就细啊，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安定身心的定学，啊，对修这个初入习啊极为重视哈。那这里有一个注解，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注解哈，就是说我们是初入习啊，是以这个身心而转，但是也有例外哈。也有例外，哦，我们看这个注解，啊，角注143，啊，瑜伽师地论，哈，这个的第二行的最后，哈，这里，啊，这个角注143的第二行的最后，这里谈到 入席跟出席有什么所依呢？有两个所依。我们出入席啊，就是依我们的身心，但是有例外啊，这个有例外。这里有特别讲到，如果这个出入席这个例外，就是说，比如说你入了无想定，入了灭尽定，灭尽定。受想都灭了哈，灭尽定灾哈，就是灭这个受跟想都已经没有了，无想定都没有想，那没有心了，那怎么这个没有心得到了灭尽定呢、啊？那时候也没有出入席了啊，这里说啊有这种情形哈，啊这个有身啊，只有身，他没有心了，所以他也没有出入席。那另外呢，就是依心而转的哈。比如说你升到无色界无色定啊，升到无色界，这个到无色界啊，它有心啊，可是它没有身啊，无色嘛哈、啊、没有色身啊，那没有色身的话，它也没有这个出入席哈、啊、没有出入席。好，但是这个还有一个有身心，有身跟心，但是它没有出入席啊，在这里特别谈到啊，你到了第四禅啊，第四禅的时候，他这个入四禅的时候，他有身有心，可是他没有呼吸啊，所以他也没有出入席。那另外有一种也没有出入席，好、啊，这里一切是第一论特别讲到这个杰罗兰啊、安布坦啊、毗湿啊这些，就是说当这个胎儿在小孩这个胎啊，在母亲的这个胎中的时候，他也没有出入席。好，所以这个杰罗兰啊，就是这个就是男女合合的时候，这个男精母血哈、啊，这个胚胎受胎这个第七天里面，这个叫做杰罗兰。安布坦的就是受胎两个礼拜。啊，这个好像疮疤一样，啊，这个都有身心的、哦、啊，但是他没有出入席。还有到了三七日哈、啊，也就是说那个受胎第三个礼拜啊，就好像一个软弱一样哈、啊，他也没有出入席，他有身心，可是他没有出入席啊。所以我们是等到我们一啊出母胎的时候才有出入席哈、啊，这个特别要谈到那。这里啊，也特别谈到说，我们，这个要观这个人呐、啊，这个他在投胎的时候啊，什么叫做有福报的呢？跟没有福报呢？就是说，他有福报的人呢，他要往生的时候、啊，福报啊，他会听到这个美妙的声音。第二，他这个人要投这个要升到这个富贵人家啊，这个人要往生啊，也听到一个像美妙的声音。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要往生，他有这个天乐啊，他不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可能是升到尊贵家啊，或者是看到宫殿啊，这个就是要升到。那如果要这个投胎到这个贫贱的地方啊，他会听到那个啊不好的声音啊，或者是看到这个山林啊、丛林啊、这个竹子啊，哈，这个不好的啊，但是这里特别有提到。好，那我们看319页哈。那我们修这个出入席，这里特别谈到这个六妙门，小止观这个六妙门。那修习有这个六门啊，数啊，先数，然后随，然后止息，啊，观环境啊。但后三者是依止啊来起观的观法。那等一下再来讲这观环境的大概意思哈、啊。这个上次有讲过，但我们先把这个导师讲的数息哈、啊，先看一次啊。数息呢，就是以这个呼吸为所缘啊。吸入的时候， 以心以饮食而下于这个己下，以心饮食而下达于己下啊。其实因为怕落入道家的说法，其实如果以道家来讲，这个叫做到丹田啊，己下这个有时候是一寸半啊，有时候是三寸啊，一寸半。啊，所以以这个吸入的时候，这个心到达这个极下哈，那呼出的时候，这个呼气的时候又随这个习而上啊，从这个丹田啊，这鼻中呼出啊，所以这个属习，这个一呼一吸啊为一习，啊属入习不在，所以一般有很多的方法，这里只有讲到这个属入属这个吸的时候不再属这个出了，那么属出的时候不再属入了，就是你属一出一入啊为一吸啊，那这个样一吸一吸的属末属下去到十数为主啊，再从一数起，不要一直十一十二数到一百，这样这个会乱掉，所以从一到十就好，十又到一，这个数习如念佛的掐念珠一样，这个心在习上，就观呼吸，习出习入，习出习入，是所缘在这个呼吸，观这个呼吸，心在习上，在所缘上转，不至于忘失。那么我们如果初学的，如果中间忘记了，那就你从一数到五忘了，那么就从一再数起，做到一习一习不加功力啊。所以你的所缘境就是在注意这个呼吸啊，当然不要控制呼吸哈，控制呼吸，控制呼吸有时候也会整个脸红起来，或者是会生病哈，控制呼吸，气不顺嘛哈。那这个你数的一到十数的习惯了，就要随喜了哈。久久你的心静了啊，就你不用再数了哈，就不用再数了哈，就心随这个喜啊，这个心随啊，这个习出习入，注意它这个不用再数了哈。你观察你的呼吸，心跟喜相应啊，随喜而上。那当然，它更高的境界的觉得这个喜。这个习啊，片身啊，这个你要随习，所以随习啊，念佛三昧宝王论就是随习念佛，他就随这个习啊，他不用数啊，所以印光大师的刚开始的三三四念佛啊，这个三三四他是有数的啊，三的或是五五啊，这个就是数，那么再进一步的时候，就是宝王三昧论就是随着这个呼吸。一路一出啊，你呼吸啊，念一句佛号啊，这个就随喜念佛了。那止息，这个就要讲到入定了哈。当你这个随这个喜啊，观这个呼吸啊，久久这个修这个喜啊，渐成的时候，心跟喜啊就形影不离啊哈。那到忽而心息不动啊，就是你身心脱落，身心泯然入定啊，就是这个就是修死成就啊，所以这个就刚刚我们讲的观呼吸，你就在所缘的呼吸，你没有乱想，你以为入定了，这个到入定哈，所以我们从这个成佛之道的讲义导师讲，忽而心息不动啊，身心泯然入定的时候，才是修止成就哈。你还在观呼吸的那个时候啊，那可能是还在随喜啊，还没有到止息啊。这里特别有谈到哦，所以翻修这个初入息的哈，以细长为妙哦，但初学不可以勉强啊，以免伤气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刻意要控制呼吸，让它细长啊，伤气。那我们习业又必须要。这个出入息啊，必须要均匀啊，切勿忽长忽短啊。那佛法的这个词，这个出入息啊，本意在摄心入定啊，所以可以不必在身体上着想啊。 所以你当你这个修这个出入息，你如果修得不错啊，修息久了，那你的少腹充满啊，就少腹就是丹田这边会发热，或者是你吸气的时候会到达这个足跟这个指端哦，就卡经桃啊啊，或者觉得这个脊下的气息下达到尾闾啊，到尾椎，尾闾叫尾椎哈啊，沿这个脊髓上升，这个道家叫做这个督脉啊，不是道家了，这个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医术里面，这个叫做督脉啊，前面叫做任脉啊。你啊如果有学过这个中国的中医啊，这个针灸啊，你就知道这个前面是任脉，后面是督脉。那我们的气脉有时候这个气脉里面也可以到达这个足跟指端，但是这个我们佛法不是在专注在这个身体上着想哈，所以当气过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有光色有音声啊，这个是属于气息相通啊，生理上的自然现象啊，所以我们怕这个切勿惊奇啊夸炫啊，所以落入气功跟丹道的这个外道巢臼哈，所以我这里他几下都不讲丹田是这个意思哈，319，那么放开320哈，320。所以我们修这个出入息应该避免的三种现象，我们自己可以如果在修这个定啊，我们的观呼吸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三个方向。第一个啊，就是当我们习出入的时候啊，如风的鼓荡一样出入有声啊，那就是太粗糙了啊，要不得。有时候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一开始在调息的话会很大声的，我也觉得有这样的情形啊，身体不舒服，那你刚开始你这个出入息非常的大声啊，这个但是你坐久了，如果你渐渐有它会比较呼吸比较均匀啊。那第二个就是虽然你没有声音，可是你在呼吸啊，顿的啊，不通力哈，这里是说如刀刮竹一样啊，一顿一顿的啊，有可像啊，所以你要呼吸袂介顺啊，顿的，像你咧诶，吹奥多麦啊，油袂顺，都顿的哈，呼吸哈，这个叫做喘相哈，你呼吸不太顺畅，就是喘相。第一个就是很大声风相啊，第二个虽然你都通了，可是你那个。这个口鼻仍有气入的感觉哈，啊，佮感觉会到哈，这样佮不是真的出入息还没有到达那个，要离这个风向还有喘向啊气向啊，就是微密均长哈，云长哈，这个很长哈，很微小哈。这个他这里有特别讲到，古人形容为悠悠扬扬啊，哈，若存若亡，这个才合于习相的标准啊。这个是这个出入息气象，就是你这个呼吸还有感觉啊，气象，就是你打坐到最后，你连这个有时候他观呼吸会观到。没有觉得你这个呼吸，这个你要再更维系的去观察，所以这个就比较这个气象，就是口鼻有气入的感觉，可是那个已经离开这个风向跟喘向了，就是没有很大声，也没有那个呼吸啊，顿的，这个就是气象了。但是你还感觉得出来，如果你这个修这个出入息越来越细的话，有时候会。没有感觉到，好像没有感觉到你这个那个呼吸经过你这个人中，这个比较微细的，你要再进一步去观察，或者是到最后就入了这个禅相，那时候你就不用再去观这个出入息，你要观这个禅相，这个是入定的， 好，接着我们这个来谈这个寄送哈，寄送。这个刚刚我们是以正念来对治我们的妄圣言嘛哈，圣人的开示哈。现在我们要用正知来治我们的这个昏沉跟调举啊，觉了成与调啊，正知不散乱哈，正知不散乱。所以这个以正念是立心，对不对？咱头下讲有这正念、念佛的正念来立心啊，这个就是安住你所缘的阶段，是不是？那就要另外要以正知来灭除我们的昏沉跟调举哈。啊，你要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安住你在所缘啊？啊，你是到底是这个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是调举啊，调举。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睡着了啊，你好像都没有起妄想，可是你是睡着了，所以你要去正知去了解说，哎，我刚才讲我坐半点钟，足紧的过，可是好像不清楚啊，可能就是睡着了啊，你睡着了啊，这个就是必要正知来去觉察这个昏沉跟调举。啊，调举啊，就是如果以贪嗔痴里面来讲，是属于贪分呢、啊，是你啊贪着这个可爱的境界啊，啊心不自在、啊，所以你的心是往外散的。那昏沉呢，就是比较属于痴分啊，是身心啊沉重啊，叮当啊，根本困你度孤矣啊，那引起色心所缘的，你的所缘的力量低落啊，不太明显啊。所以这个修止必须要觉察这个维系的昏沉跟调举哈。那么我们刚开始在专注所缘的时候，妄想纷飞啊，或是这个昏沉暗昧哈，这个与修止，这个跟我们修定的完全都不相应的哈。这个比较容易觉知啊哈，就是说你坐不住，心抓不住，这你会知影。哦，而且讲这个非常的昏沉，这个，但是这里啊，这里导师就讲，这不是我们要所说，这里要说的比较维系的这个昏沉调举啊，啊，所以你当你的念头啊安住所缘了、啊，应该要觉了这个比较维系的昏沉调举，啊，如果你不能觉了，以为你这个货会当一困坐遐久啊，坐一点钟。各东西在困哈，误以为定力安稳，那你就啊，或者你观呼吸观不到这个啊维系的这个呼吸的时候，你要再进一步啊，不然你会停滞不再进步。所以日子一久啊，反而退落下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你当你在休息中啊，觉得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佛像不安定不明显。那个时候你的心力非常的低落，不能这个猛进了、啊、这个就是维系的啊、昏沉或调举存在的明证了啊，就是心力低落就是昏沉了 啊那影像不安定不明显，这个就是调举啊，这个要以正念安住啊，那相续意念绵密的照顾，那这个时候啊就必须要升起这个正知啊啊，那知道这个昏沉跟调举已生成了，就要起来啊，让他心不向啊散乱流去哈、啊。这个其实修定有这个好处，就是这样哈、啊。就是刚刚我们叫正念呢、啊，可以对治我们妄圣言啊。所以正念的时候，你如果常常修，比如说你这个常常这个安住你的所缘，安住这个佛号，其实这个时候就在锻炼了。啊，你常常念佛，那你觉得说，哎，我这个佛号跑掉了，啊，那必须你要有正知嘛，啊，我跑掉了。那么这个正念正知，其实这样训练以后啊，你在我们在社会上，或者是我们遇到我们的烦恼。都是用这样的观察的、哦、都是这样的，所以你常常练的话，有一天当我们说哎 奇怪，我这个啊，我那什么发脾气了，哎，发脾气，有一些人他发脾气他是不知道的，他也说，无啊，我哪有在生气，啊，因为他没有正知嘛，他没有正知啊，他没有常常这个安住于所，但是你要常常练这个哈。虽然你还没有入定呢，可是你在你的这个日常生活上，常常就会察觉到，你这刚刚是动的什么念头？你可以察觉到，好，可以察觉到。所以这个还没入定之前，在应用在生活上啊，你可以想，我刚刚是起的什么念头啊？这个是啊，你会就觉知说，这个是烦恼，啊，你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个用正知啊来对治我们的觉了我们的分层跟调举哈，让我们的心啊不要再散乱下去了哈。好，那这个是治分层，那接着我们要治这个不作行啊，未断而作行，切勿随彼转哈，随彼转啊，这个是偈颂，为了断而作行，你要断这个烦恼，或者是断到你的昏沉，必须要有所作为啊，切勿随彼转，不要再让它一直在昏沉下去了哈。那我们看这个长行的解释哈，这个是以私心所来对治我们没有办法心力不作，没有办法举起来的，用私心所来对治的哈。这里长行里面特别解释说，当我们觉了这个维系的昏沉跟调举啊，你已经觉得说，我可以，刚才心力这薄弱啊，还是说那个相不是很明显，观的相，假使你这个时候由他去啊，或是因这个昏沉调举过失的深重啊。太这个过失啊，昏沉跟调举太重了，不容易排除啊。那你又不要设法去对治，这个叫做不作行啊。这就是我们这个的不作行啊，这个五过失里面的不作行。这时候啊，你就要以这个思来对治它，才能达到这个啊灭除沉掉的目的哈。那思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所哈，是推动心所，我们就要去造作啊，让他心有所作为啊，这个就断了昏沉调举，这个以私心所来作行啊，切勿随他那个昏沉调举等流的去一滴安内的等流啊哈，相续啊，增长下去哈，那怎么样这个？这个作行呢，哈，就是当你昏沉的时候，那心使他这个明了有力啊，要修观察啊，这个昏沉的嘛，哈，你要心啊，就比如说要有观明想，你去修观察。那么调举的啊，就要使他的心啊下往下，使他舒缓啊，做紧张，使他这个舒缓专修安住，哈。所以在修止的过程中，举心或下心，啊，止修或观修，有随心的情况而应用，啊，以达到平衡中正的必要啊。这个就是这个要作行啊。那平衡中正就是到了入定啊、等持啊、平衡中正啊。啊，这个有做一个比喻啊，这个如骑马的马向左，它没啊。对右边行，你就向他拉他向右，马向右，你就拉他向左。好，哦，这个就是这个坐行，哈，哦，坐行，哈，哦，坐行，哈，哦，啊，使马向中持续为标准，哈，哦。那昏沉调举过于严重了，不容易遣除了，就应该修特别的对治，啊，哦，啊，所以当你会场昏沉重的，要修观明想。或者是修这个菩提心啊，就是我修这个定啊，发菩提心，将来是要利益众生的哈，啊，起这个菩提心，观明想啊， 啊，那你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啊，想到这个，他将来可以利益众生啊，就可以有欣喜的功德相啊，这个可以对治我们的昏沉啊。翻开322页啊。那调举众的因修无常等厌患相，你非常心了得了啊，就是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念佛的有没有这个念不到呀？念不到，你爱想讲时间无偌济啊，爱赶紧修。所以这个印光大师的这个疗法里面才会讲这个一个死字嘛，啊，那底下又写一个小字啊。如果一个修道之人呢、啊，常常念这个字啊，自然就可以入道哈、啊。你常常讲时间无够啊，常常无常想，哎，时间无够，赶紧修。这个常常念这个字啊，你就会想修行，时间无偌济。嗯，哎。好，所以这个必须要常无。这个调举太重了，这个确实也是有这样哈。以前我遇到一位菩萨，他是一个大企业家，那当时他跟他讲佛法，他都不听了。哎，什么是佛？什么是法？啊，一直问你哈。可是呢，有一天呢、啊，他的无常来了，他就想说：“哎呀，法师啊，这个。”佛法实在是太深奥了，因为这一关这个生死无常啊，他没有办法去了解啊。就算你再怎么聪明啊，你都没有办法去了解，而且也没有办法去对治啊。所以调举众啊，应当修习无常的厌患相。好，我把这一段念，等这个昏沉跟调举习气啊，在于本来修的啊，就是说你本来。这个去掉了，你再安住你的所缘，就是说你本来是修念佛观的，可是念不下去呀、啊，你就是要修这个调举太重，你要修无常想，然后你再去圆你的佛号的哈，或者是昏沉太重，你要修这个念佛的观明相好啊，这个昏沉太重了，然后你再安住你的所缘而进修。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啊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